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21号星期日，又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星期日在日本广岛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南韩总统尹锡悦举行了三方会议，这个表明美国在亚洲的两个最亲密盟友之间的关系正在升温。会议最重要的议程关注来自北韩日益增长的核威胁和导弹的威胁，以及中国日益展现的强势。这两个地区威胁使到美日韩三国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白宫在一份声明当中说，三国领导人讨论了怎样将三方合作提升到新的高度，包括在面对北韩的核威胁和导弹威胁、经济安全以及各自的印太战略的时候进行新的协调。一位高级政府官员星期六在向记者介绍情况的时候说，他们三国的一大重点是提高他们的军事互操作性，提高他们的预备就水状态，并且寻求更好的方法，让他们更好地准备履行他们对彼此和对该地区的各自和集体的国家安全承诺。一位官员还说，在胁迫的问题上，各国领导人还将讨论他们都面对的来自中国的经济挑战。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在星期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三位领导人对北京构成的地区威胁的看法基本一致。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六在广岛举行的七国集团会议的期间，与其他三位国家元首举行了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峰会。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国领导人迅速重新调整了他们最初定于下星期在悉尼举行会议的安排，让拜登能够返回华盛顿参加联邦债务限制的谈判。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开场的讲话当中表示，这个地区尊重主权，所有国家无论大小都从维持和平的地区平衡当中受益。四方安全对话支持印太地区的基础设施、安全、气候、卫生和科技，它主要是促成组织之间的合作，解决地区问题。四方安全对话星期六宣布与乔治城大学法律中心结成伙伴，为设计基础设施项目提供奖学金。另外一个倡议是开发海底互联网连接电缆，由澳大利亚设计这个价值$500万的计划，美国负责技术与安全层面的监督。东道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提到乌克兰战争，说俄罗斯的暴力的行径是继续，安全环境更为严酷，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正在受到威胁。外交关系协会亚太研究高级研究员史密斯注意到，虽然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印度总理莫迪对四方安全对话过去谴责俄罗斯感到不舒服，但是莫迪继续对四方安全对话投资，显示这个的重要性。史密斯说，太平洋岛国正在受到更多的关注，因为中国公开企图在那里追求支持与安全合作。今年的计划是科技驱动，说他预计未来的目标是会较为详细。拜登提到这个地区的全球影响，他说，我们世界的未来有很多将会在印太这里书写，他认为他们将共同继续确保这个未来提供更多的机会、繁荣和稳定。中国海关在星期六公布的数字显示，4月份中国对北韩的出口和双边贸易额都出现了大幅度增长。工业七国集团敦促平壤停止导弹试射和核试验，并且警告说，北韩永远不会享有国际法所规定的有核国家的地位。中国海关总署报告说，4月份中国向北韩的出境的货物总量飙升了 69%， 达到$1.66亿，出口量最大的商品是假发，以及假发制作当中使用的羊毛，它的金额约是$1160万。在假发之后的商品是用途广泛的化肥磷酸氢乙胺，总额是$884万。四月份北韩还从中国购买了总额约$500多万的大米。一至四月份，中国对北韩出口从一年前的$2.7亿是猛增至$6.03亿。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新数据还显示，四月份北韩对中国的出口亦都出现了大幅度上升，达到5年来的最高点。消息说，这个可能和新冠病毒大流疫结束，中国和北韩边界运输恢复正常有关。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六承诺，虽然中国方面不断向台湾施加军事压力，台海两岸关系高度紧张，但是台湾将会继续努力维持台海的和平与稳定。 蔡英文就职七周年的记者会上发表的讲话，这个是他任内最后一次发表520就职周年演说。他说台湾不会挑衅，亦都不会屈服于中国的压力。他说在他在任的期间，台湾人向世界展现出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蔡英文在2016年当选台湾总统，又在2020年竞选成功，开始他第二任总统任期。北京对这位来自主张台湾独立的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胜选担任总统感到非常失望和愤怒。在蔡英文任职期间，两岸关系严重恶化，北京切断了大陆与台湾在国民党执政期间建立起来的高层联系渠道，逐步加强了对台湾的经济和军事压力。中国解放军不断在台岛周围举行各种军事演习，解放军的战机和军舰频繁越过台海中线，对台湾进行挑衅，台海局势出现前所未有的紧张状态。面对北京的压力，蔡英文坚持维护台湾的自由和民主制度，并且积极发展与西方民主国家的联系，尤其是最近两年外国议员政要争相访问台湾，出现了过去几十年之间从来没有过的热络的景象。苏丹首都喀土穆的外围地区星期六遭受空袭，冲突同时进入第六个星期。苏丹军方和准军事快速支援部队之间的战斗导致法治瓦解和抢劫，食品、现金和重要物资正在快速地减少。目击者报告喀土穆的尼罗河对面的因图曼与巴克里遭到空袭，因图曼国家广播电台附近受到一些打击。因图曼33岁的居民哈桑通过电话对路透社说，他们今日清早面对猛烈的炮击，整个房屋都在摇动，说很可怕，每个人都躺在他们的床下，噩梦正在发生。快速支援部队进入居民区，招致正规军几乎连续的空袭。喀土穆的目击者说，那里的局势相对平静，但可以听到零星的枪声。世界卫生组织说，这场冲突导致110万人流离失所，并且逃到邻国，冲突造成700多人死亡，至少5287人受伤。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国际开发处处长说，对外援助是要抗衡中俄影响力的关键。一位共和党资深议员星期三5月17号表示，美国国际开发处的援助资金优先事项在应对中国共产党构成的威胁方面仲远远不够。拜登当局要求为美国国际开发处提供320亿美元的对外援助，比国会2023年的拨款数额高出30亿美元。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迈克尔·麦考尔在同美国国际开发处处长萨曼沙包尔的听证会上表示，目前尚不清楚该机构计划如何使用他申请的4亿美元资金来到对抗中国的影响。麦考尔说，我们的对外援助必须明确替代中共和我们的对手，同时重要拯救生命，并在世界范围内彰显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与机构负责人的预算听证会是国会三个年度活动，资金申请则是谈判的起点。鲍尔对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准备好介入，无论是通过有住不利条款的不透明贷款，定是雇佣军，尊重民主和人权的国际秩序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实上，独裁者正在挑战他，并试图重塑他，我们必须投资我们所需的稳定和更加人道的世界。鲍尔对议员说，众议院共和党解决迫在眉睫的债务上限危机的预算法案将会严重损害美国国际开发处的全球使命和美国全球影响力。上个月共和党占多数的众议院通过一项预算立法，但他在民主党占多数的参议院不可能通过。不过如果他们的提案获得通过，将会提高债务上限，换取削减政府开支，包括将美国国际开发处的资金减少多达22%。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资深成员众议员格雷戈里·米克斯星期三表示，中国和俄罗斯未有将他的国际事务预算削减近1/3，而事实上，他们正在发展和扩大对外援助计划，借此促进国家利益和在全球舞台上施加影响，我们正在失去优势。在星期一， 麥考爾對美國廣播公司新聞節目本周話，為若不是正確的前進道路，我們的對手非常密切地關注著這一點，他們關注我們幾時分裂，我認為再沒有什麼比看到我們違背憲法規定的全部信仰和信用更令到他們開心了，尤其是中國。他補充說，共和黨人已經制定了避免這種情況計劃。麥考爾說，我認為我們是講道理的，我們願意提高債務上限，但我們希望切實想減開支並將支出限制在2022年的水平。鮑爾表示，2019年美國國際開發處的資金增長速度是他的項目增長速度的一半。根據民意調查，很多美國人都認為對外援助的投入比實際數字要高得多。很多調查一致表明，公眾認為美國聯邦政府每年有四分之一的預算用於對外援助，而事實上這個比例不到1%。鮑爾對立法者說，毫無疑問，我在這裏做出的任何提議都不應該以犧牲對我們的國防和我們在全球範圍內與中國競爭的適當投資為代價。
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中国大陆不同性取向运动先驱之一，成立15年的公益组织北京同志中心5月15号宣布因不可抗力终止运作。有分析认为，在目前的政治大环境之下，不同中心结束营运是无可避免的，同时也都反映两岸政府面对性小众社群的诉求存在着巨大落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的报道。
北京同志中心5月15日晚间在社媒账号发布声明，宣布因不可抗力，该中心会终止营运。声明并没有进一步解释停运的原因。美国之音在北同中心的账号留言，但是至今没有收到回复。公开资料显示，北同中心致力于改变中国性少数群体生存环境，主要业务包括提供心理咨询、HIV 病毒快筛、开展职场性别友善培训、推动中国职场的多元性别反歧视工作等。同时，该中心亦都会控告对同性恋者进行电击疗法的相关单位。长期关注中国大陆性小众运动发展的国际立即行动亚洲区方案主任吕恩杰接受美国之音专访，他对于北同中心突然关闭感到遗憾，但是就并不感到意外。他说，不少性小众群体工作者先后向他反映，在中国大陆没有办法举办相关活动，对外发言的管道亦都越来越少。
有蛮多的中国的同志团体，其实他们在办活动之前，
吕恩杰说，有相当多的中国同志团体，他们在举办活动之前可能会有公安或者是朋友来警告他们说这个活动要取消。非常之令人担心的状况是，来劝说的人不一定是用很强硬的口吻，但是就经常会在一些言语之间透露说，我知道你在做什么，又或者是针对一些群组入面私下的对话来到传递信息。例如说，我知道你们曾经有过这些这样的对话，但是他们所指的对话通常是内部人士才会知道。那你就会很清楚地意识到，原来一些讨论或者是想准备筹办的活动并不是安全的状态，而是随时被人监控住。2020年中国规模最大的多元性别活动上海骄傲节宣告停办，当时外界估计是由于中国当局向主办方施压所导致。到第二年，中国多间大学的性小众社群账号遭微信封杀。据吕恩杰了解，过去几年包括北同中心在内的多个中国性小众团体面对来自官方的各种限制，都有终止营运的打算，但是部分团体遭到当局阻止停运。
有一些团体，因为活动不能办嘛，宣传不能做嘛。
吕恩杰话，有些团体因为办不到活动，宣传又搞不成，筹款又筹不到，就会觉得不如不做算数了。但是这些是中国当局想要避免的事情。 能够维持住好似公民社会仍然存在的空壳，对于当局来讲比较上会没那么引人注目，因为所谓的维稳政策就是不要大起大落，不要引起纷争。吕恩杰说，成立于2008年的北同中心对于性小众运动者来讲别具意义，尤其是其他团体遭受到压力的时候，北同中心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的空间。
北京同志中心算是第一个比较是公开的提供
的。吕恩杰说，北京同志中心算是第一间比较公开地提供所谓的安全空间，甚至是提供很多心理支持的服务，对于全世界的同志社群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安全空间和稳定的角色令到同志无论在社会上或者在家庭上遭受到压力的时候都可以有地方去，又或者在有困难的时候可以求助，这些是同志运动中非常重要而又基本的服务，所以大家对于中心关闭只会有这么大的冲击。中心突然之间消失对于运动来讲是很大的打击。2019年台湾立法院通过同婚专法，成为亚洲第一个容许同性婚姻的国家，但是条例规定同性婚姻家庭只能够收养配偶的亲生仔女，没办法好像异性婚姻那共同收养仔女或者是收养配偶的养子女。5月16日台湾立法院三读通过修例，正式开放同性家庭收养细路。今年1月台湾扩大同性婚姻适用范围，台湾人的同性伴侣无论所属国家或者地区是否容许同志婚姻都可以在台湾登记结婚。台湾资深同志平权运动者祁家威对美国之音说，目前台湾在同性婚姻的法规上已经在亚洲领先。
所以他们今年在农历年那个时候就把跨国的解决了，除了
祁家威
说，
台湾当局在今年农历年嗰阵就将跨国同志婚姻的问题解决了，除了中国大陆的老百姓不可以之外，全世界其他国家都可以在台湾有同性婚姻登记的资格，但是还有收养的问题，你不能够只是做一半不做另外一半，这两个缺点你不能够只是搞定一个就算数，所以立法院三读通过修法，将收养仔女的问题都解决了，亦即是完成了最后一里路。在台湾保障不同性取向者权益走在亚洲前面的同时，就传出中国大陆具代表性的北京同志中心停止营运，祁家威归咎于当权者
共党严密监控管制，他们办个活动在带我们去办活动嘛，
共党严密监控管制，大陆的性小众团体想说要在市中心办个活动都没什么可能，主要是靠近乡下的边皮去办活动，而仍然要受到限制管制监控，那你说个效果会有多少呢？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国际立即行动亚洲区方案主任吕恩杰认为，两岸同志政策此消彼长，反映了政治体制和性小众权益息息相关。
台湾 同性婚姻通过四周年的前夕，然后又通过了这个
吕恩杰说，台湾在同志婚姻通过四周年
的
前夕，通过同性配偶可以共同收养的法案，无论是台湾的进步社群定是公民社会其实都很开心，总统亦都表达了祝贺和支持。相较之下，中国大陆是政策越来越紧缩，就连这么有代表性的北京同志中心亦都在同一日结束营运，其实是相当令人难过的。民主社会和威权体制的落差是在于，民主社会只要大家齐心齐力，会迈向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包容的方向前进，但是威权体制只要当局制定了政策就会越来越紧缩。吕恩杰回忆说，国民党政府上世纪在台湾实施威权统治的时候，同志议题很容易沦为政权管制社会的手段。
其实在很多的比较偏极权的国家或是
女人杰解释话，因为同志社群的存在其实就是代表着他们同传统并不一样，又或者是他们是一股想要社会改变的力量。中国很多同志运动者的工作方式已经是非常柔软，但是始终同志的存在代表这个社会很难用过去传统的方式和想象进行社会控制。同志议题最终仍然是希望诉求一些政策上的改变，所以他必定会同政治或多或少有联系。对于好希望压制社会不同声音的政体来讲，在现阶段是无法接受的。他说中共为了统治的需要，显然期望每个老百姓都一模一样，但是同志社群本来就是不一样，目前来讲很容易成为当局打压的目标。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国会参议院一班参议员星期三5月17号宣布，他们已经重新提出一份两党支持的议案，寻求美国政府禁止将联邦雇员的退休储蓄账户资金向中国投资。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国会参议员卢比奥办公室星期三发表声明，称卢比奥与其他几位国会参议员珍妮沙恩、里克斯科特、乔尼恩斯特和霍利重新提出了纳税人与储蓄者保护法案。该法案要求联邦退休储蓄投资委员会将联邦退休储蓄转向中国。法案中所指的联邦退休储蓄叫做节俭储蓄计划，是美国联邦雇员和军人的退休和投资计划。卢比奥办公室的声明称，美国联邦政府管理退休储蓄计划的董事会一直都在将这些军人和联邦雇员的退休储蓄输送给直接资助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国有公司。卢比奥说，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继续从美国政府雇员和军人的退休账户中获利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国会不能够袖手旁观，令到节俭储蓄计划董事会以牺牲我们国家未来的繁荣和国家安全利益为代价，为北京的崛起提供资金。沙恩参议员说，我好自豪能够再次加入参议员卢比奥的这个两院两党的立法，确保这种情况不会再持续下去。我好高兴我们的立法现在将这个禁令扩大到俄罗斯、伊朗和北韩等对手，也发出一个明确信息，即美国如何看待习近平的行为以及他和结盟的行为者。他表示不应该被中国从美国政府雇员和军人的退休账户中获利，支持威胁美国和我们的民国利益的公司是危险的，用联邦工作人员辛苦赚回来的积蓄这样做尤其令人震惊。恩斯特参议员说，决不能允许中国共产党和我们在俄罗斯、北韩和伊朗的对手从我们的军事人员和政府雇员的退休账户中获利，我不会坐视给美国的资金支持共产主义者和独裁者。具体而言，该法案的主要内容包括禁止节俭储蓄计划投资于在受关注国家交易所上市的公司，总部设在受关注国家或受关注国家实质控制的公司。该法案根据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年度威胁评估，确定了受关注的国家，这些国家是中国、伊朗、北韩和俄罗斯。这一项叫做纳税人与储蓄者保护法案的议案在过去几年曾经两次提过出来，上一次是在2021年5月份，亦都是由卢比奥等参议员提出。卢比奥最早在2019年提出该法案，根据当时的内容，法案将有条件地禁止联邦储蓄计划将资金投入在中国交易所上市的证券。法案特别禁止对在外国证券交易所上市而美国上市公司会计与监督委员会无法检查的发行人的进行投资。
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在今年五月初，美国德州达拉斯枪击案发生在亚裔聚居的社区，不少华人因此感到害怕和不安，并进行悼念和捐款，亦都由此引发华人社群中对于控枪法案的争论，但是并未有统一的意见。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刘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5月11日晚上，李姆带着家人去了位于达拉斯郊区的艾伦奥特莱斯悼念五日前在那里发生的枪击案的死难者。5月6日的枪击案造成8个人死亡，其中多数是亚裔，包括一个韩国裔的美国人家庭，父母和6岁的仔都遇难，只是剩3岁的儿子是存活。李姆他们到达悼念现场的时候，已经有几十个人聚集在那里，有人默哀，有人是轻声地哭泣，亦都有人在献花。悼念现场是大家自发送来的鲜花，受害者的名字被写在十字架上，栏杆上就绑了希望逝者安息的卡片。李姆在美国是生活了13年，对于枪击案并不陌生。2019年那个在艾尔帕索大开杀戒的种族分子就住在他们旁边的小区。2019年居住在达拉斯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帕特里克在艾尔帕索沃尔玛超市向人群开火，造成23人死亡。这次案发的奥特莱斯距离李姆的屋企只有几英里，他说自己早就意识到德州枪支泛滥的问题，所以得知噩耗的时候一点都不意外，但仍然难以接受。距离案发现场咁近，令他一晚都是睡不好，半睡半醒之间脑海里面就是死难者是鲜血淋漓的画面，即使事情已经过去1个多星期，仲是心有余悸。他说一想到之后去那里可能会有人带着枪从车里面落来对着人群扫射，真是好恐怖。在德州的华人社群当中，枪击案并不是最受人关注的议题。从1月10号开始，德州的立法机构举行2年1次的常规会议，在各项的提案当中，华人社群最关注的是限制中国人购买房地产的提案，以及德州公立大学教授取消终身制的提案。但因为这次枪击案发生在很多华人居住的社区，枪击案的血腥场面和事发后的恐惧反应很快就在中国的社交网站上是传播开来。李姆说不少华人都对被害人是表示了哀悼，大家通过微信朋友圈分享募捐连接，特别只是剩下一个小孩子存活的韩国遇难者一家令到华人感同身受，很多华人都在网上为这一家人捐钱。截至5月15日，该筹款的连接已经是筹募得到187万多元的美金。热心参与当地政治并且积极是为与华人有关的议题发声的星对记者说，很多微信群都开始是讨论美国的枪支政策和是否应该控枪。他说他知道有一些的小孩子的家长去州政府门口抗议，因为担心自己的小孩子的安全。5月8号他所在的几个为了抗议歧视华人的法案而建的群组当中开始号召大家打电话给当地的议员，要求议员支持控枪的 HB2744 法案。这个法案提议将购买攻击性的武器，包括 AR-15 式样的步枪，从18岁提高到21岁。但因为德州的议会是由共和党控制，而本州的共和党向来强硬地反对任何形式的控枪法案，所以群组成员并不觉得这项法案能够在立法机构当中取得任何的进展。他说他们群里面的讨论就是，如果这个法案当日不能够出委员会，就不能够及时进入到之后的议会的投票的程序，那肯定就没办法在这个2年1次的立法会议当中被通过。当日负责该法案的委员会临时决定召开会议。居住在达拉斯的星是揸车前往德州的首府奥斯丁市的途中得知，他计划去参加5月10号和另外两个法案有关的听证会，但他决定当日到达奥斯丁之后就去州政府门口支持 HB2744 法案。他到了奥斯丁之后是得知了这个法案已经是委员会以8-5的票数通过的消息，这个令到这个法案可以进到下一个流程。刚刚发出的枪击案点燃了民众对于控枪的强烈诉求，有两名共和党成员投了赞成票，是出乎不少人的意料。群组当中有些华人在5月8号早上就去了州政府，亦都因此是拍到了现场的照片和大家分享。在被记者发来的照片当中，有不少人是举着横额和标语，他们在得知投票结果的时候激动到拥抱。现场还有2022年乌雅尔德小学枪击案受害者的亲属。Zane 认为控枪问题是与反对歧视、仇视亚裔问题有联系，因为安全问题是他们首要的关心的问题，反对针对华人的歧视是其中一部分，对枪械的管理又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 根据美联社，联邦调查员发现枪击案凶手在账号当中表达了白人至上主义和新纳粹主义的观点。星对记者说，出现仇恨恶劣的犯罪的时候，枪手其实都分不出你是哪个国家的人，而且如果让这种歧视和仇恨蔓延开来的话，其实其他族裔的人都不安全，边个都有可能在某个地方就挨上一枪。话但是在华人社群里面，对于是不是应该禁枪其实没有一个定论。话你知道这边有很多人支持共和党，他们认为大家持枪的时候面对这种枪手才是安全的，但他觉得不是很现实。比如如果你看到枪手然后自己拿着枪也都冲出去，那警察都可能觉得你是枪手然后击杀你，或者其他的路人看到你了认为你是枪手，然后大家就开始互相对射。一位白先生对记者说，枪支本身并没有错，拥有枪支也都没有错，归根结底是那个人想要犯罪，是人枪杀了人，而枪支只是工具。他认为很多控枪的措施虽然理论上来说并没有问题，但实际操作起来却不能真正阻止枪手获得枪支。比如买枪的时候要求背景调查或者提高合法持枪的年龄，就效果非常有限，因为在黑市上买到的枪支太过容易，限制人在公共场合持枪亦都只是防君子不防小人，需要枪杀的人还是会带着枪去这些地方，反而是守法的人在遇到枪击案件的时候没有武器自卫，他认为这样的限制反而有反作用。他还认为不少枪击案的罪犯都是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或者因为贫穷而生活艰难，应该减少贫困的人而不是减少枪支，而且完全禁枪在美国亦都没有实现的可能。另外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采访对象就说，美国赋予人拥有枪支的权利是美国民主和自由的根本之一，虽然有不少人说枪支泛滥会导致枪击案多发，但他认为民众拥有枪支保证政府的权力不会过大。他引用了六四事件的例子说，如果美国人没有枪，政府就敢在他们面前用坦克。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刘文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较早前，科学界最具影响力的杂志《科学》发表了一篇题为《虚假论文问题正变得触目惊心》的长文，披露了科学界论文造假以及地下论文工厂泛滥的现象。论文造假并非新鲜事物，但是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造假的范围和力度越演越烈，令到重视学术规范的业界人士感到担心。中国的医学生物领域认为对医生和学者以法论文数量为评判标准的机制，尤其令到中国变成造假重灾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王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5月9日，科学界最具影响力的杂志《科学》发表一篇题为《虚假论文问题正变得触目惊心》的长文，披露了科学界论文造假的泛滥现象。文章开头写到，当神经心理学家伯恩哈德·萨贝尔使用他的虚假论文测试器对约5000篇论文进行分析之后，他被结果吓到了。分析显示，发表于2020年的神经科学论文里面，约有34%疑似为虚假或者是抄袭的作品。医学论文里面这个比例达到24%，这些数字远远大过10年前的发现。
白恩哈德萨贝尔就职于德国马格德堡大学，同时亦都是医学期刊恢复神经病学和神经科学的主编。他对科学杂志说，这个令人难以置信，好像有人告诉你，你吃的东西里面有三成都是有毒的。萨贝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论文造假现象已经存在了很久，但是没什么人注意，只有少数人关心。我们必须正视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没办法信任科学论文，每一个人都会受到影响，每个国家的经济、医疗制度都会受到影响。4月13号，总部位于荷兰的国际科学技术与医学出版商协会 STM 宣布推出一款基于 Web 的应用软件，专门用于检测某些学术论文是否来自于论文工厂。总部位于英国，致力于规范出版业道德标准的非牟利组织 COPE Committee on Publication Ethics 将论文工厂定义为追求利润、非官方而且很可能是非法的组织，生产并且出售冒充真实研究的虚假文件。 STM 联合 COPE 于2022年6月发表一篇名为《论文工厂》的调查报告，报告指出论文造假、虚假作者、论文买卖现象正变得日益猖獗，严重影响了学术界的声誉，亦都为大量期刊杂志带来审稿和出版的困难。报告说，论文工厂如今规模壮大，囊括了各种的专业人士。该调查报告对涉及各个领域的6间出版物的53000篇论文进行了调查分析。分析结果发现，这些出版物平均会有约2%左右的投稿疑似是造假论文，但是一旦这些可疑文章被采纳，接着下来的可疑投稿就会大幅度上升，甚至达到将近一半。该报告对2019到2021年3年期间的大量论文进行研究之后得出的结论，就是每一份期刊约有14%左右的疑似造假投稿。根据位于美国的科学信息研究所发表的数据，2021年全球科学论文总发表量的23%都来自中国，约为370万篇，仅次于美国的440万篇。同时中国论文被引用的频率亦都在不断上升。我可以确定说，中国是造假最严重的地区。白恩哈德萨贝尔对美国之音说，你如果去查看那些被撤回的论文，或者观察一下已经公开的虚假论文，你就会发现大部分都来自中国。当然中国不是唯一造假的地区，还有其他重灾区，譬如是俄罗斯。在有些中国的网站上，你甚至可以看到已经完成有具体题目的论文，你只要去选择就好了。这个简直就是好像去商店里面选购买一件你喜欢的衣服，太过可怕了。萨贝尔介绍说，论文造假岩然已经成为一项成规模的行业。5月8号，萨贝尔联合其他学术界人士在医学健康学术论文网站发表了一篇调查报告，题为《示警手段显示生物医学论文造假泛滥》。由于生物医学界是论文造假相对严重的灾区，萨贝尔采用了他的示警手段，通过对论文一些指标的分析来到估计造假问题有几咁严重。报告称，从2010年到2020年的10年期间，疑似造假论文发生的比例从16%上升到去28%。仅从2020年来看，生物医学界的虚假论文数目经过估算大约超过30万。从国家来看，本国造假论文发生率最高就是俄罗斯、土耳其、中国、埃及和印度。但是单从数量来看，中国由于庞大的论文数量，造假论文占了全球总数的55%。报告称，地下论文工厂主要集中在中国、印度、俄罗斯、英国和美国。如果以平均每篇假论文售价1万美元来计算， 这个行业的每年营业额可以高达30-40亿美元。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之下，不单止是论文工厂从中获益，甚至有一些小杂志的编辑出版人员亦都会向作者收取报酬。萨贝尔对美国之音说，他本人就曾经被论文工厂试图招募，报酬相当可观。他笑称，我和同行都被人找过，诱惑是相当大的，简直这笔钱可以拿来退休了。新西兰梅西大学前心理学家大卫比姆勒如今亦都是学界知名的打假斗士，他曾经揭露吉林大学以及中南大学2014-2020年期间超过280篇学术论文造假，而成为了著名的中国论文打假专家。在我看来，论文造假现象已经成为一个生态链。比姆勒对美国之音说，不单只是地下论文工厂，还有大量的中介，有人需要论文的时候，他们就去社交媒体上就能够找到这些中介，购买者只需要同中介联系，不需要直接去找操刀人。比姆勒说，咁啊，对学者嘅声誉问题有好大影响噶，所以我对中国研究人员充满同情。佢哋嘅论文可能会因为中国嘅声誉问题而遭到冷落，因为别人唔知道你嘅嘢到底系真定系假嘅咧。呢个亦都系一个巨大嘅资源浪费问题。中国喺医学科研上投入好多资源，如果呢啲资源并冇浪费喺造假上，完全可以用嚟做好多嘅实事，全世界都是这样。位于美国洛杉矶的荷兰微生物学家伊丽莎白·比克而家向媒体介绍自己时使用的头衔是科学诚信顾问。他对美国之音说，如果有一个期刊采用了造假论文，那那些造假者就会觉得，哦，原来他们看不出的，那我们可以再多投一些假稿来到发表论文啊。作为科学界的打假专家，比克和很多其他科学侦探组成一个非正式的打假小组，专门揭发虚假论文行为。多年来对医学论文图像的观察，令到比克练就了一副火眼金睛。我们并不是一个严格的组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864年，内战进行的同时，美国总统林肯亦在度为参选连任做准备。他希望打赢南北战争，重建联邦。林肯所在的共和党出现了分裂，温和派共和党人希望战争一结束，立即着手重建。他们认为应该张开双臂，欢迎南方各州的归来，俾他们享受所有权利。但是激进派共和党人强烈反对。他们要求对南方反叛者进行严厉惩罚。林肯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设法组建一个叫做国家统一党的政治多数派，其中包括温和派共和党人和一些民主党人。林肯得到一些州和地方领导人的支持，形势很快就明朗化了。林肯将作为这个党的候选人参加选举。几百名激进派共和党人在俄亥俄的克里夫兰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成立了一个叫做激进民主的新政党。与会代表提名探险家约翰·弗里蒙特代表该党参加大选。弗里蒙特八年前曾经是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美国国会大多数激进派共和党并没有参加在克里夫兰召开的代表大会，他们拒绝支持弗里蒙特，觉得他根本没有胜选的机会。而同时，林肯新组建的国家统一党在马里兰的巴尔的摩召开代表大会，与会代表迅速批准了政党声明，支持联邦统一和战争，反对奴隶制度。随后代表开始推举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第一次投票，林肯就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副总统候选人是田纳西的民主党人安德鲁·约翰逊。竞选过程中，林肯的助手建议他开始同南方讲和，结束战争， 被南方各州重返联邦。奴隶制度的问题以后再讲。但是林肯坚信自己的政策是啱的，就算是落选亦都不言放弃。林肯痛恨这场战争，但是除非是通过军事胜利结束奴隶制度，保证国家统一，否则他绝对不会停战。1864年8月，林肯这样写，从最近这些日子看来，现任政府似乎不会再度当选。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有职责协助当选总统，共同挽救联邦统一。我们一定要在总统大选日和总统就职日期间完成这项工作，因为新总统当选所基于的理由，使他不可能在就职之后再去做这件事。民主党在伊利诺伊的芝加哥举行总统提名大会，和平民主党人紧紧的掌控局势，他们要求立即结束内战，不在乎南北方是否永远分裂下去。民主党的声明之中说，四年来战争未能恢复联邦统一，公正、人道、自由和公众福祉要求立即努力设法结束冲突，俾我哋试下通过召开各州大会等和平手段嚟恢复联邦嘅统一。民主党嘅声明之中冇提到奴隶制度嘅问题，但系表示凡系愿意重返联邦嘅州都唔会损失任何宪法赋予嘅权利。大众系相信呢个当然亦包括拥有奴隶嘅权利。大会代表批准了声明，并提名乔治·麦克莱伦作为他们的总统候选人。民主党大会结束三日之后，北方军赢得了一场重大胜利，攻占了乔治亚的亚特兰大。亚特兰大是南方仅存的工业城市之一，亚特兰大的陷落是对南方邦联的沉重打击。北方人清楚地看到胜利的曙光就在前面，公众舆论因此开始转变，主张和平的民主党人开始失去民众支持，林肯总统和他的国家统一党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就连激进派共和党人弗里蒙特的一些支持者亦开始转移支持林肯，弗里蒙特宣布退出竞选。我们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北方军攻占乔治亚首府亚特兰大，令到北方士气大振，亦俾林肯嘅竞选活动打咗一剂强心针。11月嘅总统大选系林肯同麦克莱伦之间嘅较量，投林肯嘅票就系主张将内战继续落去，直到胜利嘅嗰一日；投麦克莱伦嘅票就系支持喺取得胜利之前停止战争。总统大选日当晚午夜之前，情况已经很明朗，林肯胜选了。虽然林肯赢得的选民票比麦克莱伦多出大约500,000张，但是如果按照选举人票计算的话，林肯得212票，麦克莱伦只得21票。林肯宣誓就职前同意同南方代表举行和平会谈， 和谈在北方位于切实皮克湾的一个城堡举行。林肯在一个问题上态度十分坚决，他说和谈必须在一个国家的前提下进行，如果要讲邦联独立，那就没什么好讲了。邦联代表拒绝接受这个条件，和谈最后以失败告终。林肯返回华盛顿，为在国会讲话做准备。讲话之中包括一项计划，林肯觉得这项计划能够在几星期内结束战争。林肯建议向南方各州提供$4亿的经济援助，这笔钱可以用来给奴隶主，作为他们释放奴隶的报酬。如果南方各州同意在4月1日前放弃战争，就可以先拿到一半的钱，剩下的一半要等他们在7月1日之前批准结束奴隶制度的宪法修正案之后再行支付。根据计划，林肯还会特赦一切由南方反叛引起的政治罪，并归还北方军没收的所有财产。林肯的内阁成员反对这项计划，敦促林肯不要递交国会，他们认为这是软弱的表现。内阁的这种反应使林肯感到十分惊讶。林肯原本以为能够结束这一场每日耗资$3,000,000并造成众多年轻人伤亡的战争，应该是内阁十分高兴看到的，但是他还是接受了内阁的建议，没有将讲话提交国会。1865年3月4日，林肯宣誓就职，开始第二个总统任期。他在就职讲话之中这样说：4年前的这个时候，所有人都在关心即将爆发的内战，所有人都害怕内战，所有人都希望避免内战，正义双方都反对战争，其中一方宁可挑起战争，亦不愿意给国家存活，另外一方宁可接受战争，亦不愿意看到国家灭亡。结果战争爆发了，我们希望，我们祈祷这场可怕的战争能够迅速过去，但是上帝可能另有安排，上帝可能会一直被战争延续下去，直到250年奴隶制度创造的财富全部耗尽为止。这场战争可能会继续到奴隶主的皮鞭抽出的每一滴鲜血都被士兵刀剑划出的鲜血抵消为止。等我们按照上帝指引的正确方向，不带对任何人的恶意，带着对所有人的善心，秉持对正义的坚定，努力完成眼前的工作。等我们治愈国家的伤口，等我们竭尽全力在我们中间和所有国家之间实现并保持公正持久的和平。那一天的晚上，白宫对外开放，数以千计的人来看总统。诗人惠特曼描述说，我看到林肯先生身着着黑衣，他和大家握手，显得十分悲伤，好像只要能够离开这里，他愿意拿一切来交换。好了，这次的建国史话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一起过美国独立日，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go all out 以及 give someone some pointers。
Larry， 看看你这一身打扮，红色上衫、白短裤、蓝袜，再加上这顶美国国旗图案的帽，你简直就是一面大的星条旗。
Thanks, Li Hua. You know that it's Independence Day, so I wanted to dress up for the occasion.
哇，你喺面上仲画咗国旗，呢个系咪有啲过分啊？
Well, Li Hua, I just love the 4th of July, so I wanted to go all out.
Go out? 出去玩就玩啦，做咩要 go all out？ 咁系咩意思啊？
When you go all out, you make the biggest effort possible.
Oh, go all out 就系全力以赴。你只是说你很喜欢7月4号独立日，所以一到了这一日，你就要搏命地打扮。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There is a really important project due for work this Friday, so everyone at the office is going all out this week.
哦，你们公司这个星期五必须要做完一个很重要的项目，所以你和同事这个礼拜都要开足马力工作。哎，是的 Larry， 今晚是不是可以看到烟花表演的？
Yeah, usually the fireworks are really good. Washington, D.C. really goes all out for the fireworks show.
没错，每年的独立日，首都华盛顿都会倾尽全力办一场大型的烟花表演。不过 Larry， 讲真啊，美国独立日的烟花真是比不上北京奥运会开幕仪式的烟花。
Well, that's true. China really went all out for the Olympics, so the fireworks display in Beijing was really amazing.
诶，咁 Larry， 美国人在独立日这一日中意做啲乜嘢噶？
Most people like to barbecue on Independence Day.
烧烤我最中意噶啦！我哋系咪今日都可以烧烤啊？
Oh yeah, we're going all out. I bought so much delicious food that it's going to take us a week to finish it all.
太好啦！我要开怀大食一餐啊！诶，等阵我哋好似冇烧烤架喎。
No problem. I went to the store yesterday and got a fancy new grill.
你特登买咗个烧烤架？
Yeah, I went all out and bought the nicest grill they had.
你呢次真系荷包大出血啊！买咗最好嘅烧烤架，太好啦！诶，我哋而家就可以开始准备烧烤嘅肉。
Sounds good.
Larry， 呢啲烟花真系靓咯，不过我总系觉得自己放烟花更加好玩啊。
I guess that's true, but it's dangerous.
Larry， 你唔使惊，我系放烟花嘅专家。出年我哋唔好嚟呢度睇啦，自己喺后院放啦。
Well, all right. If you're really a fireworks expert, next year we can do them at home, and you can give me some pointers.
I can give you some pointers.咁即系点解啊？
When you give someone some pointers, you give him or her small pieces of advice.
Oh, give someone some pointers 就系同人出主意。你系话出年我哋自己放烟花嗰阵，叫我教下你。
Exactly. Here is another example. Eric really wanted to join the soccer team at school, so he found a coach to give him some pointers before the tryouts.
Eric 想加入学校嘅足球队，所以喺参加选拔之前揾咗个教练指点下佢。Hey, Larry, 我有啲肚饿啊。
Should we go to a restaurant?
唔使，你睇嗰边咪有个卖热狗嘅摊档咩？我哋去买个热狗就得啦。
Let me give you a pointer, Li Hua. Never eat street vendor food.
咁又系，街边啲嘢可能唔干净噶。我哋仲系坐地铁去揾个正式餐馆啊。
Here's another pointer for you, Li Hua. The metro will be really crowded tonight, so it will actually be faster to walk to the restaurant.
系噃，今日咁多人嚟睇烟花，地铁肯定逼死啦。
But Li Hua, how can you possibly be hungry after we went all out on that barbecue just a few hours ago?
Larry, I'm going to give you a quick pointer. 唔好睇小我嘅食量啊！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嘅常用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go all out， 表示全力以赴；而另一个咧就系 give someone some pointers， 意思咧就系指点拨出点子。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